感谢主有这个机会、跟你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侍奉、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基督之家第一家，也特别为你们教会感谢神，知道你们多年在传福音的事上，在宣教的事上、有许多的摆上，也支持国际关怀协会、特地在这里代表国际关怀协会问候大家。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知道什么是国际关怀协会，我简单的讲就是一个差会，我们十多年来在美国在亚洲其他地区做跨文化宣教的工作，差派宣教士、目前比较多的是在、泰国柬埔寨的工厂，那我们最近也在开始做一些有关中东一些难民的事工、这个有机会再跟大家报告。不过今天我最主要的是要来传讲神的话语，也谢谢我们刚刚同工们所带领我们从诗歌、从祷告、从神的话语，让我们在敬拜当中的时候真正的与主连结，好不好？请大家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今天早上我要用的这段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让我们同声来读这十二节的经文、求神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在这个这是没有好，在这个经文的当中里面，我们一起来领受，一起来感受，因为这是使徒保罗所写给他亲爱的弟兄，他的这个年轻的同工、提摩太，保罗一个语重心长，在这段书信里面，也是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所写的书信，想必是非常的重要。让我们一同来攻读这段的经文、第一章一到十二节，请。奉神旨意，照着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要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所赐我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赐因将不能还的生命将借着我为这福音做使徒、做教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照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感谢主啊，这段的经文我们相信也常常的读，也常常的、被提醒。但借着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得到保罗他身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当中里面、面对人生的最后的阶段，但是保罗传福音的心志不改变，保罗传福音的心志不改变，保罗即使在监狱的当中里面还向监禁他的人传福音，还甚至透过这些书信向他所关心的教会、所关心的同工来传达他的那种托付、他那一种生命的这一种交托的信息。为什么保罗有这样的一个动力？为什么保罗有这么到了好像到人生最后的时候还这么样锲而不舍呢？所以有人常常这样讲，他说今天很多事情可以吸引你的眼光、catch your eyes， 那些事情呢很多啊，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更多了，今君不见，今天你要统计全世界大概有不晓得60亿还70亿的手机啊，人手不但一机，可能有人都还不止一机啊。这个一机里面就有众多的信息，这个你看都看不完哈。Catch your eyes 的事情太多了，但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那么重要。唯有一件事情可以使你 catch your heart， 可以使你的心向往，那个才是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事情。对保罗而言，什么是可以 catch 他的 heart 的事情呢？相信就是从他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那一位永生的神、复活的主，向他显现，向他传达生命的信息，向他托付给向外邦人做见证、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这一个使命，来的是能够 catch 他的 heart， 以至于从那个时候开始，几十年来，保罗一直在福音的真道上，愿意为主受苦、为主摆上。所以今天保罗也愿意把这样他侍奉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热忱、一个 passion 提醒，也传给他的亲爱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这个书信是写给他的，但同时也是写给所有那个世代的基督徒，也写给我们这个世代的所有的神的儿女，我们一同来领受保罗的心志。保罗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这个热忱，这样一个热切的心，是他不改变的。今天很多的事情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事情让我们疲累了，工作各种事情侍奉一些的忙碌，如果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忙碌当中里面没有这个 passion， 没有这个热忱，而且逐渐的我们只是在做一些事情的话，有一天我们慢慢就会所谓的老化，所谓的 aging 啊，这个老化 aging 不见得是跟年龄有关系的，是一种心态上的问题啊。今天有些人已经年纪还轻轻的，但是好像对什么事情已经都打不起兴趣了，好像觉得做什么事情都不带劲儿了，这种一种老化的心态啊。有人说这个世代太多的事情让我们 depressed 哈、啊。有人说这个时代哪一个不 depress 才是奇怪的事哈。的确我们的周遭环境有太多的压力，太多的事情让我们在这压力当中里面逐渐的就退缩，逐渐的就不再这么样的有动力。但是神的话语是改变我们，神的话语是我们能力的来源，是我们再次提醒被提起来。今天我们要来看看这段的经文，保罗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热忱，怎么样用他的话来讲。相信那个时候提摩太已经被他差派到以弗所教会哈，以弗所教会对当时的提摩太来而言，他一个年轻人，大概30来岁，那个教会是保罗当时所建立的教会，应该相当大，应该有相当多的人，所以对牧养这么大的教会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相信提摩太也遭遇到蛮大的难处，保罗提醒他不要灰心，不要胆怯，不要放胆，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的谨守的心。所以要把这个热情，把这个热切的心情再次提起，像如火再眺望起来，以至于可以继续不断的向前。我想在新年一年之初，我们需要再次透过神的话语来彼此的提醒。所以今天我们主要的来分享，就是如果能够如何在侍奉当中把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恩赐，不但是有恩赐，而且很重要的要有 passion， 要有热忱，能够再一次的被眺望起来，好像火被眺望起来，好像火烧了一阵子已经不很旺了，再一次被挑动眺望起来，然后我们还可以继续的侍奉，继续的努力，继续的摆上。我喜欢用一些图形来表达一些的想法哈，所以我今天要讲四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我用这个图哈，这个图是叫做什么呢？箭头吧，叫向上啊，向上。有人说是向北也对了哈，这个我不晓得啊。我们从小这个就喜欢讲北上南下嘛，这个北是往上的，向上。那这个向上里面表达什么呢？表达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根源都是来自于上面。就像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从上面来的。保罗在这一段第一节、第二节哈，我们刚刚读过的，你仔细看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有几个字重复的出现，大概出现了3次哦，是什么呢？比如说他说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应许，对不对？后面又说做基督耶稣使徒，最后又讲到什么？奉父神，我们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所以强调保罗一直在这里就强调他的根源，他的这个使命， 他的信仰的连结就是来自于这位基督耶稣。虽然我们都知道保罗从小就受犹太教受这个法利赛人的训练，他熟读圣经熟读旧约，但是他在这里不强调那些他满腹经纶的东西，他强调他的根源都是改变他生命的这位基督耶稣而来的，这是他真正侍奉的动力。所以今天很重要的，我们今天要服侍神，我们可能也是熟读了各式各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有关圣经有关教导有关神学的东西，但这些都可以摆在其次，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跟这个基督耶稣连结，那才是重要的。学问的东西书本的东西都可以得着，但唯有跟基督耶稣连结才是我们真正生命供应的应许，唯有这个生命的连结上我们才有侍奉的能力侍奉的来源。今天很好的提醒我们怎么样常常跟这个根源连结呢？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作为基督的儿女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首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侍奉他。敬拜在圣经里面的观念来讲，敬拜跟侍奉是一体的两面，敬拜本身就是一种我们的摆上。敬拜有人说各式各样的这个的这个解释方法，圣经上面没有一个名词可以涵括所有有关敬拜的含义，但是整体的来言我们可以说敬拜是一种关系，敬拜是一种神用他的爱用他全备的爱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但以一个受造者我们以这个受造者的身份用我们的所有的一切用我们的全人用我们的全心全意全力我们来回应神的爱，这种的关系叫做敬拜的关系。这种的关系可以透过各种的方式来表达，透过我们在前面用诗歌用音乐，透过我们在前面用神的话语来颂赞，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肢体，透过我们所有的一切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的回应，这是一种敬拜的关系。所以在这种关系当中里面是我们连结跟上面连结最好的途径。所以我喜欢讲这句话， Worship is for reach up， 向上连结。今天很多的世代很多人把敬拜当作一种是 reach out， 我不是说敬拜不可以 reach out， 但敬拜主要的目的是 reach up， 是跟神的连结。当然因为我们跟神的连结以至于我们跟神的生命的连结有许多美好的见证，也吸引别人也来愿意来一起敬拜神，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的情况。那这个是附带的效果，但真正帮助我们的是与神的连结，向上支取能力，向上支取供应，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生命要不断得到更新，要不断的得着力量来服侍来走，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跟神维持一个好的敬拜的关系。不但我们个人，不但我们重要的更是我们公众我们整体的敬拜。所以我相信在每一个教会里面我们看重的，首先我们看重的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敬拜，因为这也是我们一生一直到我们永恒里面我们都还要不断在透过这个敬拜来侍奉，透过敬拜来到神的面前的这一个的连结。好，这是第一个的箭头。第二组的箭头哈，我知道我每次问的话有人就说这个是向左向右，向左向右也对哈，其实向左向右的目的是怎么样，就是向内哈，就向中间，就向内。不但要向上我们要连接我们的源头，向内，向内很重要的是什么呢？保罗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特别第五节就提醒了提摩太，他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你这个心里面的信仰的根基最早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你的祖先啊，从你的外祖母罗以和你的母亲有尼基的心里。我们知道这个提摩太的这个母亲外祖母都是犹太人哦，这个信仰对神的认识的根基早就在这个家庭的里面，从小他就受外祖母母亲的提醒教导，他认识这一位神，以至于保罗大概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路过那里的时候，就真正使这个家里面认识的基督耶稣是这一位弥赛亚。所以以至于第二次布道的时候他就带着提摩太加入他的这个布道团，以至于一起来跟他的同工同行。所以保罗提醒他连结于上面非常的重要，但是那个我们信仰的根基来自于我们不论我们家庭里面的任何的一个部分哦， 对提摩太而言是他母亲外祖母来的，那个的信心的根基是需要不断的培植，不断的浇灌，以至于能够成长的。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当中也许有些人跟我一样啊，我们大概不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啊，小的时候在神的基督徒家里面成长，那我们就大概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从小接触到福音，听到很多的圣经的教导，但我们自己有一个重生得救的经历，有一个自己到某一个年龄或到某一个阶段重新的来认识接受这个信仰的经历，那个才是重要的，我们真正的得救，我们真正的重生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真正的明白圣经的教导，真正的接受到我们的心里，而不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啊。有人常常喜欢讲啊，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最容易的做这个大头脑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听的很多都装在这里，所以我们都头很大。有人说有一天到天堂的时候，大概有一区都是大头脑区啊，希望如此了。可是我们呢，从头脑到我们的心，这个距离常常很难，以至于我们对神的话语就不太容易去真的受到感受，真正把它活到我们生命的里面，以至于我们的手就很难真的去行道，我们的双手双脚。所以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能够培植，能够让它继续的成长，以至于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里面，因为这个信心的功课可以帮助我们在侍奉主的道路上面继续的前行，向内培植信心。圣经上也提醒我们，如果这个信心的功课甚至可以超越到我们生命的这一个的年限啊，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里面讲到，他提到了信啊，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讲到了非常多的这有关信心的见证，里面提到了一个亚伯，他说他虽然死了，在这个第四节里面后面讲到，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你想一个人死了以后怎么样可以继续说话呢？当然这个人已经不会说话，因为他信心他的见证继续向这个世代里面来见证，继续向这个世代里面来传扬这个信心的信息。盼望今天我们领受了蛮多这样一个信心伟人的见证，我们自己也成为这个信心的见证人。今天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对神的认识。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去，那个时候还在刚刚神学院毕业，跟神学院的这个学习的队伍到耶路撒冷第一次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记号，我就买了这一个的标示回来。原来这个是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第一个的标志，第一个的标志，这个标志蛮特别的，仔细的看这是什么？这是三个记号合在一起，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哈。第一个，当然最上面的这一个，就是我们叫金灯台，这是犹太人的记号，这是神的选民的记号，就是全能的神，他们所侍奉的这一位神，他们不断在会幕、在圣殿里面敬拜，这个金灯台是少不了的啊，来到神面前，那这代表了神的选民。这个是他们的传承，信仰的传承，所以跟教会有关呢。我们的教会跟犹太人所当作传下来的对神的认识有关系，这是第一个最早的传承。第二个呢阶段，第二个记号，在以色列到今天都还是被拿来用，在以色列的国旗还是这个记号，这个叫做什么？大卫之星。对了，大卫之星了。大卫之星代表的是什么？当然代表大卫这一家。大卫这一家有什么重要的呢？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很明白，因为谁出于大卫之家？耶稣基督是出于大卫之家，所以大卫之家就代表了这个基督，代表了耶稣基督。今天你如果到以色列有机会去到耶路撒冷，大概顺便都还会有机会，一定会去伯利恒。我第一次去到耶路撒冷，到了伯利恒城外的时候，很兴奋要进去的时候进不去，因为我们到关卡的时候听到枪声四起，就很热闹打起来了，我们只好进不去。但我第二次去的时候进到伯利恒，伯利恒都会去那个叫做 Church of Nativity， 叫主耶稣诞生的那个地方，也做成一个东正教，一个亚美尼亚的教会。进到那里你大概要去的就是排队排队到里面排队，排到最后就到地下室，看到一个的像个洞穴的地方，下面地上有一个大卫之星。为什么？因为那是耶稣降生的地方，他们相信那个是耶稣标示耶稣降生的地方，所以大卫之星来表示。所以 大卫之星代表的是基督，代表的信仰，所有的先前的信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完全的实现，得到完全的显明。所以大卫之星代表我们的信仰，从最早的选民犹太人，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把这些启示显明了以后，才有表明出来以后，才有下面这一个记号的产生。这个记号当然我们都熟悉了，这个我们常常看到叫做鱼，对不对？鱼哈，鱼的记号。我常常问的，为什么基督徒是鱼呢？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说，大概是得人如得鱼，或者是五饼二鱼了。这个大概也有点道理了。不过这个真正这个记号的意思，我今天要很快的讲哈，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仰的核心。换句话讲，保罗在这边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知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所代表后面的含义是什么呢？到底他所信的是谁呢？这个鱼基本上就是表明了，也是在初代的基督徒他们认信的内容，认信的内容，也就是我知道所信的是谁。这个记号简单的来讲，我今天很快讲，原来这个记号里面是五个希腊的字母，希腊文的字母合在一起的，这个不是英文来的，这个五个希腊文的字母合在一起就叫做希腊文的鱼，就是鱼的意思。所以为什么画面画一个鱼啊，就是 fish。 那这个五个字母跟我们的韧性有什么关系呢？那你知道西方的文字里面还可以拆开来看，每一个字母就代表我们韧性的内容。我简单的讲，第一个字母就代表的就是耶稣，耶稣。第二个字母代表的是基督，cross， 我们常常看到的这个 x，第三个字母代表是神，第四个字母代表是儿子，这是一个受格。第五个字母 sigma 代表的是就是 sote， 是救主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讲，这个鱼啊，这五个字母合在一起，用英文讲就是 Jesus Christ， 然后那个是受格，是说 Son of God， 神的儿子，最后一个叫做 Savior。 你说这个在我们这样中文拆开和英文拆开看不太明白哈，其实在这希腊文里面他们没有这个 be 动词，然后把它放在一起就等号的意思哈。所以换句话讲，这个韧性的一内容就是说 Jesus is Christ，耶稣是基督，耶稣是这位受膏者，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做救主的。然后 Jesus is Son of God， 耶稣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讲耶稣就是神。然后最后讲说 Jesus is Savior， 耶稣是救主。所以这里面表明的耶稣他的来源，他是犹太人所等的那位的弥赛亚，而且他本身就是神，神的儿子就等于是神，他来到世上所做就拯救的工作。这个是我们信仰里面的最核心最核心的这个内容，也是保罗在那个时候所强调的，他所信的是谁，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这位耶稣。这位耶稣是谁呢？就是等于这些。这是他在当时，这些人也因为这样的任性很可能就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但也因为这样他们这个信仰信念坚持的他们的信心可以往下走，以至于在那个时代他们遭受到许多的逼迫。前五百年的教会历史前面一半都是在逼迫的当中里面，但看到教会的成长却是迅速的成长。如果你们有机会去上这个把握时机或者 perspective 的课的话，你们可以深知到这些的带动，前面五百年的成长是让我们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常常要回顾来看为什么那个时候教会可以这样成长，今天这个世代好像就不太一样。但不要忘了，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来自于上面的连结，来自于信心的培养。更重要的，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也是向下传递心火。因为我们的信仰最早最早从刚刚那个符号里面所带出来的，从犹太人的对神的认识，到基督的显现，到教会的建立，以至于福音传到了我们华人当中，经过了几百年，经过了长久的年代，上至千年的年代，传到我们华人当中。当我们领受这个福音的时候呢，要怎么办？我们就在坐享其成吗？不是的。而且圣经上说我们是白白的得来，也是白白的舍去。我想这也是你们今年教会里面的主题的提醒，叫做有福同享，有福同享。其实有福同享我们都很喜欢做，但是后半句我们比较少去讲，叫做有祸同担。 不过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也包含了这半句，你后面在读的时候看到保罗，他不但说我们要传福音，要传福音，保罗讲到他为福音受的这些苦难怎么样，是不是告诉我们因为这些苦难我们就不要去了，就拒绝了，就怎么样？不是的，因为我们有领受的福气，圣经上说是白白得来，我们要白白的舍去，我们就勇敢向前。这里面他说保罗说到什么提醒，使你为这个神借我所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我刚刚前面已经讲了，前面也看到那个火哈。我们早年你如果住过一些比较寒冷的地方，或者年轻的时候喜欢点萤火篝火的话，大概都有这个经验呢。点火刚开始很容易烧，不管你用点汽油用点什么火种，火柴容易烧起来，但是柴烧起来的时候开始火旺，但是柴如果很大一块烧到一半，烧到后来以后火就不太那么旺。这柴都烧光了吗？不会的，只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柴要点燃，除了要有柴本身可以燃烧的物质，要有火达到温度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叫做空气，或者叫氧气嘛，对，氧气是助燃的，这个我们都大概都了解哈。所以那个柴火燃烧的一阶段以后呢，好像上面没有燃烧完全的灰就把柴盖住了，以至于还没有燃烧的部分的柴就不太容易接触到氧气，以至于就不太能够继续的燃烧。这个是大概我们有一点的观察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大概会点柴火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个时候要怎么办让火能够继续烧得旺，两个做法，一个就是把那个柴动一下嘛，对，抖一下。为什么抖一下动一下呢？就是把上面的灰抖掉嘛。或者是有了，再不然的话我们就是拿一个扇子来扇一扇，就要扇风点火，再把那也是把灰吹掉了，让那个氧气更多的去接触到那个没有燃烧的部分呢。有人就说这个形容呢就好像我们侍奉，我们的恩赐就像那个柴一样，就像那个柴恩赐能够被主使用，就是要能够为主燃烧。可是燃烧的时候少不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氧气，就像圣灵的工作一样，圣灵的引导，圣灵的管理，圣灵的带领。当一个柴火被在圣灵的管制，圣灵的带领当中，里面就很容易就能够继续的为主燃烧。但如果烧了一阵子，我们开始觉得自己不错了，自己自我在那边就好像一个灰烬，我们的经验就盖住那个柴火，以至于慢慢就不太受圣灵的影响带领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就要被提醒，然后就要像这里所说的，要再如火眺望起来，就要再动一下，就要再被提醒一下，要继续做圣灵的带领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可以继续的为主燃烧。也是因为这样，历世历代以来，就像保罗的经验，保罗的提醒对提摩太，提摩太他就提醒提摩太，他说因为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要为主能够摆上。以至于那个时代保罗不但他的这一个的福音的这个使命传给了年轻的同工，年轻的同工可以继续的向前行，以至于一代传递一代，一直的向下传。这个大概我们在美国早年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一个镜头，这是画的哈。这穆迪是当年很有名的这个大布道家，但是他非常有福音有宣教的使命，他当时就喜欢对年轻人对学生来呼召他们来侍奉主来传福音啊。这是早年穆迪的学生的这个大会里面的镜头啊，以至于后来就演变成为所谓的 Urbana 啊，今年也刚刚举办过。这些的福音就呼召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起来侍奉主，就像年轻的提摩太一样，也就像这些的年轻人被差派到各地传福音，除了在美国本地，在耶路撒冷，然后到撒玛利亚，到犹大全地，直到地极，也包括了来到我们的中国，我们华人所居住的地方。这张的照片蛮珍贵的，是早年这个内地会的宣教士到中国的一个团体照，一群呢，那蛮特别的。这一群里面，大家如果看得清楚，发现有一个什么共同点，看得出来吗？都是姐妹。所以看到这个相片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弟兄你在哪里？的确，在今天的宣教工厂上面，很普遍的现象，大部分蛮多姐妹的投入，弟兄投入的比例上少。我们华人当中也是一样。但这个是一个蛮艰巨的工作，所以常常要提醒侍奉主弟兄们不要落人后哈。我们在这个侍奉的当中里面要常常为主而摆上，不然的话 有一天这个照片就一直的流传下去，每一个代都是这样子哈。感谢主，这张照片更珍贵，这个是1945年哈，1945年大概知道什么年代哈，1945年在中国的第一次学生基督徒学生的大会，大概一个 summer camps 聚集哈，大概应该是在上海吧，我记得不错的话，这里面有很多当时的基督徒的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教会的这些的领袖啊，包括一些我们大概后来比较熟悉的，当这一代人都已经过去，差不多都过去了。像滕进辉啦，什么这些的，那对中国的教会，华人教会带来蛮大的影响。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这就前面一代一代的向下传递，薪火传递所带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年龄层，我们都有这个使命，我们要向下能够提醒传递这个薪火，向下传递薪火的目的。就是最后的这个能够向外哈，这个也是向左向右，不过是向外，向外能够什么呢？传播福音啊，就是保罗在这里所提醒。最后第8-12节里面这5节的经文，他就提醒到他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角色、自己所做的，就是一个福音的使者，这个传道做师父，也受苦难，为这些受苦难，然而他不以为耻。所以他提醒提摩太也要与他为福音同受苦难，不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能够完成主所交托他的日子，主所交托给他们的使命。这是保罗自己的见证。那我们今天，对我们今天这个世代而言，传福音更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我相信每个教会我们都看重，我们也都一直在做，但传福音的管道很多，在对教会而言，我们的每一个家庭的见证、家庭的单位，甚至在校园的事工，是我们华人教会所看重的。社区里面传福音也是重要的。今天也更呼吁我们华人，我们不但在我们的华人社区，在我们本地所居住的社区，甚至在整个，现在讲到社区是一个 global village 的观念，是整个的全世界，就是一个这么近，在这个环境当中里面，有任何需要的福音的对象，都是我们传福音的。最近这几年，特别这从这个几年前 ISIS 兴起了以后，大家都知道，在整个中东这世界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福音的印土的居民，就是这些所谓的穆斯林，他们被赶出家园，成为难民，漂流在几个主要的地方哈，在中东最多当然有是叙利亚、黎巴嫩，甚至约旦。有蛮多的难民，伊拉克也很多，甚至到欧洲，甚至在美国，我们加州都有。像这些人传福音做见证，也等于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使命。而且很特别的，你知道吗？神给我们华人就有这个优势啊。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华人的面孔到这些地方去哈，很容易被接受的，比西方人容易多。西方人去的时候反而很被排斥的，我3月份要去伊拉克，我们跟短宣，那我最近听说一些同工他们去叙利亚，去其他地方，当人家看到美国护照的时候表情是不太好，但看到面孔是华人的时候都会跟你笑一笑说 good Chinese good 所以啊，我们要把这个秉持神所给我们这个先机，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历史上的这个仇恨啊，没有这个十字军东征所遗留下来的。而且现在中国人好像有在帮这些的第三世界的这些开发中的国家做了蛮多一些还不错的事情哈，所以好，这个风评还不错。那感谢主给我们这些的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去传递福音的时候，重要的是你愿意去吗？你愿意吗？不一定要讲到那么远哦，你愿意在近处，你的家庭就是一个见证，愿意开放向这些没有听过福音的朋友来开放吗？甚至到校园，甚至到我们的这一个社区里面来传福音吗？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听的很多，我们说的很多，但是我们的手做的很短。我给大家看几个统计的数字哈，有人统计。问了一些基督徒啊，这不是华人而已，这整个在美国一个平均数字。问说你认为基督徒应该很自由自在的分享福音吗？我相信我们在当中问的话，也会像这个答案一样，大概37%的人都非常的同意，43%的人也同意哈，所以加起来大概差不多74%的人都认为基督徒应该去传福音，对不对？自由自在，随时随地传福音，这是头脑的哈。那下面一个问题呢，就问说， 那你认为你个人曾经分享福音过几次？刚刚是问的是观念的问题，下面问你实际你到底做了多少，问同样的一群人，你看看这个答案是什么呢？61%的人说零，从来没有 never。 16%的人说一次，勉强凑一次，所以加起来大概也是76%，刚刚74%，差不多同样的比例的人说应该去传福音，应该不断的传福音，但同样的人说从来没有做过，或者是只做过一次，这大概是我们的现象啊。那另外一些统计数字也告诉我们，你认为祷告重要吗？当然祷告重要。那你为什么事情祷告呢？好了，这个各式各样的都有了，为有需要的人，为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人，但是这个就现在不是很清楚。我要强调就是说，有很少的人提到要为还没有相信福音的人，有不同信仰的人祷告。所以今天以至于这里这个数字20%，只有就是 people with the other faiths or no faith， 没有信仰的人，会有其他信仰的人。我们都很会做第一个，为家庭为朋友祷告，我们也很会做第二个，为我们所有困难的人等等等等，但是非常少的时候我们会想到需要传福音给他们的人。这是我们的现象，这不是说我们哪一个教会，这是所有共同的现象，整个大环境当中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看呢，在商业上很多都有策略。我过去的亚特兰大牧会12年，刚刚介绍了，我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就被警告，在教会开会的时候，开长执会的时候，不可以喝什么可乐、可口可乐以外的产品呢，因为那个是可口可乐大本营，这个教会很多是可口可乐的员工。我说我不喝可乐，喝水啊，喝水吗？他说喝水可以，要喝 Dasani 啊，因为是可口可乐的产品才行。不过我不是替他做广告，但是可口可乐蛮大的一个雄心壮志，那个时候还是在21世纪前的时候，他们就说到了21世纪到2000年的时候，他们的 slogan 就是希望世界上全世界每个人人手一瓶可口可乐，意思说他们的销量就有60亿、70亿了，这是很雄心壮志。但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呢？我们有没有说到了某一个年代的时候，我们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相信福音，或绝大多数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呢？那这个另外一个他讲的，就是有一次我去宣教的时候，因为 Atlanta 另外一个是 Delta 飞机大本营，有一次我就非常的 impressed， 那次我要去中国宣教，坐在飞机上，他那个餐巾纸，我很喜欢看这段，餐巾纸印的一句话，他就说 Coke and Delta bring the world together， 好不好，这个话语啊，而且他是画了可乐跟那个飞机，两个记号，bring the world together。 我心里想说，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基督徒把福音能够把世界带在一起，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策略是什么呢？很多人都想我们是要有一个很大的平台，我们站在一个某一个高位上面，很多人可以听到我们所讲的，那个时候我们的传福音才有果效，这是我们想的一个的想法。那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嘛，不过你们这边可能多一点了，因为你们在这个是全球这个IT 的中心的，可能有多一点站在这个平台啊。但事实上不是，神的方法是什么呢？上帝的方法是要我们每一个信徒在我们自己所在的岗位上面，自己所在的岗位，也就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以及我们的教会，以祷告和见证来发挥我们对世界的影响力。这是我们所当做的，这是我们应当不断的默默的在正，就是不断的积极的在做的事情，以至于这样我们整体就可以为基督做见证，我们整体可以为基督来影响世界，来整体影响世界。在湾区的人，你们一定知道这个人叫 Steve Jobs 啊。几年前我还在牧会的时候，他走了，他走了以后，世界上好像发生大事，因为所有的苹果都跟他有关系，他是带动整个苹果工业的。 Steve Jobs 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他翻转了这个整个苹果企业，也不是替他做广告，我是借用他来说明一件事情。他为什么呢？人家问他为什么你会成功，为什么你敢去闯呢？他说因为帮助我做出人生重大抉择的原因的工具是，因为他得了 cancer， 你们都知道，他说我记住我随时都可能死，所以我不怕失败，大不了一死。因为他很快就面对的，他敢去闯，敢去做，这是他人生可以成功，可以带出他的这个企业的发展的一个的 因素，很可惜，他知道他的生命有限，他知道生命的短暂，因此要把握时机，要做这个机会，但是他不知道生命的永恒性，所以他没有投资在生命永恒的事业上面。虽然他所做的是对人类有很大的帮助，对整个企业赚了很多的钱，虽然最近跌了很多了，那但是可惜他没有在永恒的事情来投资。所以同样的，你会想到有另外的一些的人物，也许你知道，也许你不是很熟悉哦。19世纪这个剑桥七姐里面有一个到中国传教的，这个叫 City Start， 他说的一句话影响蛮多的世代。他同样的认为我们人生很快就要面对死亡，大不了一死，他说仅此一生，稍纵即逝，唯有为基督所做的才有永恒的价值。他发现了这个永恒的真理，他发现了这个人生最大的目的所摆上的是为那个永恒而摆上，其他东西都带不走的，但唯有永恒摆上的才有永恒的价值。这就像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保罗的见证也是这样，使徒保罗他说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苦难，因为我所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愿意将此一生摆在主的手中，即使送上断头台我也勇往直前。这个使命，这一个的见证，影响到历世历代许多的基督徒。有一个人，你们可能知道，大概都听过这一个叫做 Jean Elio， 这是在厄瓜多尔，像一个食人族做福音传福音见证寻道的这一位年轻的人。我想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短短的一个短片，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看一个短片，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想到这个短片当中，为什么这个年轻人愿意摆上？愿意他可以在这个时代来见证。如果你看不清楚，奉献你所爱的，
say these words to them.
What words?
The love Donnie words. They mean, I am your friend. Your sincere friend. Lua Pia Lumumba.
Lua Pia
Lumumba.
Lumumba. Lua Pia Lumumba.
下的，以换取那不能失去的。今天到底什么是没有永恒的价值，有一天都带不走的，但可以把这些摆下，以换取那永远不能失去的东西，那个永恒的价值。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代重新点燃我们爱主侍奉主的热忱，以及愿意为他摆上的心智来完成他的托付，好叫我们这个是 Christopher Wright 所讲的，能够整个教会 the whole church take the whole gospel to the whole world， 我们愿意全教会把完整的福音带向全世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保罗所写的这一段的信息，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要忠心做一个福音的见证人，我们愿意不断地跟主你自己的连结，以至于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的成长，以至于我们也兼顾到每一个不同的世代要把神的宝贵的信息传递，而且在这一个世代当中来传扬主你自己。感谢主，求主祝福弟兄姐妹，祝福教会，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